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来自浸信会松恩堂的全职同工 Steven。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内容。在这里呢，保罗他继续谈到哥林多教会关于捐献方面的一些具体原则，他劝勉哥林多教会在派遣人来到达之前，应该要准备好捐资，而且要甘心的要多多的来奉献。那关于本章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两大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五节，他讲到准备的必要性。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六到十五节，他所谈到的就是丰富的募捐的结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喜悦跟丰富哦。那这两个段落说明了很重要的三点原则。第一个就是捐献是服侍信徒的事情，也是一个证明爱的一个方法。那第二个呢，捐献首先呢是要在救济贫穷的信徒方面为优先。第三个呢，捐献财物之前啊，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献给神，这样的捐献才会带来真正的祝福。那保罗在这里也提到几个很重要的这个有关奉献的要素。我们在开始讲这章之前，我们先来知道一下。首先在六到七节呢，他说到奉献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是慷慨乐意的。那九到十一节呢，他说到奉献会导致奉献的能力增加，就表示说你越是奉献，神会越更多的增加你啊，可能赚钱的能力啊，获得财富的能力啊，或者是让你的收入增加，就是你越给出去，你就能够越有得着的能力。那第三个呢，就是奉献会导致人对神的感谢增加，并且把荣耀归给神，这出现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内容。那十四、十五节就说到奉献会让信徒之间的合一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奉献真的是一个很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哦。那讲到旧约的奉献呢，那旧约主要是强调十一奉献哦，就把你的出产啊，你的果物啊，你的所收成的物资十分之一献给神，就是表达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出于那创造万有之主这一位神。而这样的献上呢，是要宣告这个祝福的根源是出于神，也是强调我们是有能力来透过这样的十一奉献来敬拜神，来尊荣神的。那对于初期的教会来说呢，那这样捐献是一种帮助在耶路撒冷这个贫穷的信徒的一个方式哦。特别重要的目的是达到这个财富能够平均的分配，让神的国度不会有出现穷人的或者是特别富有的人这样子贫富不均的状况啊。而且这样子的财富的分配也是为了达到福音的目的，也有向神献上感恩大感谢神恩典的意思，也透过这样的捐献呢，能够用爱心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这样子的爱心彼此服侍，也是很有意义的。那对于今天的捐献呢，教会上的这个奉献呢也比较多是在强调我们跟神这样纵向的关系，是我们对神崇拜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透过奉献能够去纪念神的恩典，把我们自己可以的全人全身全心都献给神。所以结论，这个捐献呢是以感恩的心来献给神哦，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敬虔真诚，而且这样的捐献不是用来自私为了要利己而用的，而是要荣耀用在荣耀神的事情上。比如说这个圣经上的原则要用在救济宣教还有社会福祉上面等等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他说到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对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励了许多人哦。在这里保罗说到这个预备好了的意思呢，是指说他在这封信之前前一年哦，他来到那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讲论了这些事情，而且他们 哥林多教会的反应是他们非常的乐意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奉献了。那保罗在那时候看到哥林多人有这样的心意，他就觉得很被鼓励，觉得很感谢神，也很感动。于是在另一封信上就对马其顿人说，哇，你看哥林多人他们对奉献的热心，而且是多么的鼓励人，多么的让人感动。可是出乎保罗意外了，就是在这一年多之后，哥林多人竟然还只是停留在有乐意的心而已，但是他们还没有把钱预备好。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这个他向马其顿人所夸奖他们的话告诉哥林多人说，哇，你们当初所有那么好的心意已经激动了，感动了，鼓励了很多人，你们也要有所行动啊，赶快把你的捐献预备好，以至于你们的善行就不会落后了。所以在第三节他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哦，是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这个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就是指着一年前开始哥林多信徒决定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自愿捐献的事情，这件事情保罗特地的向马其顿圣徒夸奖了他们。对，那结果马其顿圣徒呢，也因此效法了哥林多信徒，也积极参与了这募捐的活动。但是反而现在就很可惜，哥林多人他们当初是第一个能够激动人，能够更多奉献的，第一个有这样子乐意的心智的，但现在他们却还没有把捐献预备妥当。那接着呢，保罗就向信徒指出这奉献的原则，你要出于乐意哦，而不是出于勉强。就好像他在第八章第十二节所说的，人有愿做的心是必蒙悦纳的，是照他所有的，而不是照他所没有的。14到15节也说，而是要让你们均贫，就是让你们富余，现在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哦，使他们的富余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样就均贫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所谓的捐资哦，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祝福的意思。这样让我们说明，我们的在这个爱心的动机下，这个乐意的捐献是对不论是对这个接收的人，连带我们这些捐献者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圣经中这个乐意的捐献呢，是指说这个我们所捐的呢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机是出于自我乐意的奉献，而不是为了要自我满足的一个工具哦。那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不要为了炫耀自己而去捐献。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以爱心为动机而出发点来去做。那保罗接着就强调说，这个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是真的。其实这句话它并不是出于圣经里面的引用哦，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来讲到这个原则，像是箴言说到什么11章25节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那这句话呢，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格言哦。那捐钱周济耶路撒冷教会，就像撒种一样，捐助的人一定会是蒙祝福、蒙收获的。那么从这句话也可以知道说，为了神的家而奉献出来的钱，其实都不是损失，因为它像是种下这个种子，像撒种一样。而且你既然种下了之后，表示你日后你必定要收成，就像农夫下种子在土地里面，不会把下种子这件事情当作我的种子怎么损失了，而是会期待说这个种子之后会收成，会成长，会长成一棵树，会有结果子，会有收成。那农夫他既然有这样的盼望，他会当然就会非常的乐意去殷勤的去撒种，殷勤的去播种，在各个地方里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想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多收，全都在于我自己要不要更多的去种下去。所以保罗在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他这个语气呢是一个带着盼望的，显示在这件事情的善事上呢，我们要不要多收多的赏赐就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多奉献我们一定会 多得到赏赐，就像多撒种一样，你到最后一定会收成更多。那保罗很贴心哦，他说啊，怕读这个书信的人不放心哦，他就在后面就补一句话说，这句话是真的，你放心，这句话是真的，一定会成就的。那到第七节就说了，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哦，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也就是说，你要按着自己乐意的程度去做。那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能够奉献出多少，因为每个人的乐意的程度不一样哦。对，如果那在这里呢，这个保罗所强调的这个奉献钱财哦，常常跟这个乐意的心、还有信心的程度、还有经济能力这三方面都是有关联的。那的确也蛮呼应我们现在奉献的心境哦，就是我们啊常常奉献出去啊，我们会问自己到底愿不愿意啊，我们相不相信这奉献出去是可以造就神的国度，还是我们会相信说啊，这个奉献出去我就少花了这笔钱用在自己身上。那当然也关乎到我们经济能力，这三个点都是一个很真实的挣扎。那保罗说，你不要作难，你不要勉强。那当然这作难跟勉强啊，讲到人的心理哦，很多时候我们作难跟勉强未必是出于我们怕自己缺乏，那也有可能会出于说自己的虚荣心哦。我们希望能够当我们看到别人捐献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我们捐献。有些人啊，应该说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甘于落后啊。那就因为出于这样的虚荣心，所以当你为了这个外表的这个被看见而去奉献，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作难，也是一个勉强。那这个另外一个勉强的概念呢，当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是被人勉强，被别人的一个过分的劝说啊，这个催促啊，你要赶快奉献啊，好像一个逼不得已的一个承诺之下啊，你就奉献了一个数目，这些都不是出一个甘心乐意哦。那当然并不是说就是啊，如果你有勉强的感觉，你就不捐献啊，你不乐意呢，我就不奉献啊，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决定的话，那就要去挪去这个勉强跟作难的这个感觉跟态度。相反的是，你要把心中那个已经酌定的款项啊，跟神交通，让你心里面能够带着喜乐、带着慷慨的态度，把这个捐款能够拿出来，这样子是讨神喜悦的，而不是说好像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感动，我就不奉献啊。我知道我应该奉献，但是我就是不想要奉献，所以我就不奉献，否则这叫勉强了。而是要照着神最初把那最真实的感动放在你里面，而你能够借着这样子机会，让你的生命能够被调整，你的情绪、你的态度能够与神当初给你的这个感动来做对齐，让你捐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也有甜滋滋的喜悦，让你自己得到喜悦，神也因此得到喜悦。就像箴言所说的啊，22:9，神赐福捐得乐意的人，神真的会把他的喜乐赐福给那些乐意捐献的人。那我们继续看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那多多的加给呢，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神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哦。换句话说，神使我们得财富丰富的目的哦，不但表明神对我们的恩惠，同时也表明神他交托给我们的责任也同时加多了。神他很乐意给我们，他给我们是要我们去多行善，也就是他给了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出去哦。所以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乐意捐献的结果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可以为神多行善事。那这种多行善事的这个能力本身呢，也就是神的赏赐之一。哇，你就可以想象有一种恩赐是可以让你不断的加倍的有恩赐，就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 那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那这节经文是引用自哪里呢？就是诗篇112篇的第九节，它是要证明说帮助穷人这件事情是神所喜爱的，而且神也乐意去回报他。那捐献钱财的人呢，常常会以为捐献出去之后，诶，就代表说我自己能够享用的钱财就减少啦。可是这节圣经呢，保罗在强调说，我们为主拿出去的其实并不是减少，而是可以存到永远。这些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钱财，原本是只停留在现今啊，这有限的可能80、90、100年的这几年的这个物质，这个身外之物哦。我们也常说这个钱乃是身外之物，这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哦，这是真的哦。但是基督徒呢，却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权利，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钱财的一个管，我们可以成为这些钱财的管家，而且趁我们还拥有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存款存到永恒里面去。这个是非信徒没办法理解也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位统管万有的神，而且神他用各样的方式，物质钱财或者是看不见的方式来赐福于我们，以至于我们蒙福之后，我们可以把所领受的福分啊钱财捐款给有需要的人。而这样子动作反而让我们在永恒里面有更多的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存款。那这样子的投资是真的非常的值得呢。那保罗在这里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特别是最后这个12、13、14、15节，就是说到捐献啊，有一个四种美好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缺乏的信徒他会得到帮补。第二个呢，就是受惠的人他知道向神感谢。第三个，受惠的人还有施予者的关系会更加的密切。第四个，人因为捐献者的甘心乐意而受到激励，他们也会因此感谢神。所以就说到哥林多信徒的奉献呢，会带到这个传播的效果跟影响力。他们的募捐的活动能够使这个犹太信徒的贫穷能够得到帮助，那同时呢，他们会向创造他们的神感恩，也因此有机会来替他人来代祷。那这也同时能够，因为那个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外邦人教会，他们愿意捐献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一个犹太人的教会，其实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能够有合一的机会，带下这个弟兄姐妹的友爱还有真正的和好。那透过这样子捐款捐献的方式呢，这具体的爱心的行动能够发挥向那些还不认识福音的人见证福音，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在最后呢，他就说，哇，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神那说不尽的恩赐是给施予的人呢，还是给那接受的人呢？那其实这就是神说不尽的恩赐哦，就是他囊括了这两个人，一切受帮助还有帮助人的人，他都领受到神的恩赐。保罗在讲到这种受的事哦，他看见了神无限的丰富，神的儿女们能够借着钱财上的捐献，使那些捐献的人自己经历到神说不尽的恩赐，又同时能够使那些受到帮助的人也惊艳到神有说不尽的恩赐。神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奇妙的安排还有善意，远超过人的口舌能够说尽。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是大大的有感触，他只能说感谢神啊，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而这也是真的，神在福音书里面他就让我们显现说，他给了我们榜样，他把他的宝贵爱子赐给我们，这是全世界没办法给我们的，唯有神可以给予的，也是神最宝贵的，这也是他说不尽的恩赐，也是那最大的恩赐。 而我们现在可以所献上的远远无法报答他所给我们的，而我们能够给予是因为他先大大的丰富的慷慨的喜悦的给予我们，而我们可以透过给予来彰显神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哇，感谢你，你有说不尽的恩赐，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不再受缺乏给捆绑，我们不受金钱给捆绑，我们不受虚荣心给捆绑，而我们奉献出去可以学习你的心肠，能够学习你的作为，能够更多的领受体会天父你慷慨无尽的爱。谢谢你祝福不只是我们所在的教会，你也透过我们的奉献可以祝福其他的教会，也借着这样的捐款奉献让教会与教会彼此之间有合一有合作，而且带下神的国度与荣耀。我们也谢谢你借着我们的奉献在一些穷人服侍穷人的机构里面，我们也可以向那些贫穷人不认识主的人能够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说谢谢你，也借着我们的奉献能够来做宣教的工作，借着我们的奉献来扩张你的国度。神，你真的是很赐福于我们，赐给我们有知足的心，也有得财富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慷慨的奉献，能够慷慨的彰显你的美丽，你的荣耀。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敬拜你，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要来高举你的名。谢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阿门。